大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野羊躺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野羊。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今天的来宾上次来过了一次，上次的那一集受到听众广大的欢迎，那好像是我第一次收到那么多留言跟信件说我听完这一集然后哭了。哦，因为后面讲了一个案例，是一个孩子跟他爸爸的事情。好，可以去听上一集。让我们来欢迎赖芳玉律师。律师好。
嘿 Hello 叶阳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蛮高兴跟叶阳对话，因为他是小我一个世代，然后今天讨论的事情看来有点世代的差异性，对吗？
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呢，其实是赖律师的专业，这个题目叫做怎么说再见，关于离婚这件事。您处理过多少离婚案件？
我有时候会数不太清楚自己处理多少的离婚案件啦，只是我知道有时候走在路上，赖律师当时我的婚是你离的，我说哦是。然后呢最近都会收到已经长大了孩子，赖律师当时我们家是你救的，就表示说我当时离婚的孩子们都长大成年了，所以都还是会回来跟我 say hello， 所以我真的还蛮感动的啦。
对您来说婚姻跟离婚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这个世代有个不婚不生的趋势，也是因为大家看起来婚姻好像蛮恐怖的，然后也感觉上婚姻要负好多的责任。可是我虽然处理这么多的离婚案件，我会认为婚姻是一个人生的课题，也就是说如果人要一长大的话，你一定要结一次婚，你结几次婚都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结一次婚。因为我觉得进入到一个亲密关系当中，而且富有承诺性的意义的时候，那这里头包括我对你的承诺跟你对我的承诺，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进入到婚姻，如果你还有办法把这个关系处理到一个长长久久，那我觉得你的事业一定很成功，你的人际关系也会非常好，因为最难的课题你都做了。所以我觉得婚姻是一个放在一个生命成长议题当中，如果你把它当作一堂课的话，那它一定会是一个生命的课程。那至于离婚这件事呢，我觉得相当特别。我觉得在早期的离婚，你会去看到的是你怎么面对这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看待婚姻这件事，以及看待分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那个地方是要挑战的，就好比说我上一代的母亲，她怎么去看待她的婚姻，以及她要怎么决定她的离婚，我发现还蛮难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就看到我爸爸妈妈吵架，然后我妈每次骂的事情，我都觉得每一件事情就恐吓罪啊，不然就杀人未遂啊。他们骂起来的话说，我告诉你，我如果做这件事情，我出去给车撞死，有没有诅咒性的语言，有没有在吵架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种婚姻到底你们在维持什么意思啊。可是你明白婚姻就等于是家庭，家庭就代表有上一代有下一代，所以他要巩固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完整性。你的离婚不会是只有你跟我之间的离婚，你一定是一家族的离婚，觉得那个议题就变很庞大。可是到这个世代的离婚，他有一个不一样了，他的离婚有点走向个人的生命的发展了，也就是说我也不用将就过这样的生活，各自安好。所以你会发现当代的离婚的议题比较回到一个是我的个人的发展，我不会受到社会上对我的污名化的想象。我觉得用一个美国心理师的说法来讲好了，早期的离婚是离婚很可耻，现在的这个离婚如果说你还将就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观点差很多啦。
我们以前在学校没有所谓教你结婚是什么意思，离婚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情况我可以离婚。开节目之前我们就讨论到一个问题啊，如果我只是不爱这个人了，我在婚内觉得好失恋哦，但是另外一半呢，他没外遇，他没出轨，没暴力，我这种只有单方面觉得不爱了，不想继续下去，我离得了吗？
不爱了能离婚吗？好，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题目。那其实还蛮衔接我们在讨论到当代的婚姻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谈的是一个相当自己的，包括独立自主或者是包括自由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当代对爱跟对婚姻的一个观点。那 那所以不爱了变成了一个离婚的理由，这件事情可能在上一代我们是无法理解。那我把它切割成两件事来谈。如果今天婚姻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制度的事情，那你就会知道法律对于离婚有一些要求。法律上的离婚你知道以前叫七出，现在叫十加一，十加一的理由。
十加一，
第一个譬如说重婚，第二个譬如说与他人发生性行为，譬如说有不堪同居虐待，譬如说有跟父母不和，就是关于直系血亲尊亲属，跟你就是婆媳问题啦，我就用白话文来讲。你会发现法律呢对于离婚的理由是有框架的，是有规范的，它不是说你不爱了就可以离婚。在早期我们处理的离婚的理由里面，可能是婆媳，可能是债务、虐待、家暴、外遇，你可能看到还有恶意遗弃，不然结了婚怎么老婆没有回来，比如说新住民就比较多这种现象。很多人为了教养态度不一样，对孩子的教养意见不同，也就是说我可能 采取的是个尤其是女性啊，都觉得以爱来滋养我的孩子，可是呢爸爸可能认为说你就是要给他规范，你怎么可以好像什么事情都跟他好像用谈的用民主的。所以有些是采取权威式的一个教养，有人采取民主式的一个教养，还有一个可能跟上一代的教养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发现这也是很大的离婚理由。好，这是我在实务现场所看见的。当然到最后有人讲个性不合，说哇你结婚了十年才发现个性不合，这也蛮妙的。好，所以呢我就会经常讲，其实所有的理由都是不爱了，什么个性合不合，什么婆媳，这个坦白讲结婚第一年你可能也都知道的事情了，可是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是因为你还爱。所以我觉得爱的本质就是有妥协，你必然是因为爱而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梦想。可是当你不爱的时候，我不再妥协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包括可能刷牙洗澡都会是我们离婚的理由。那这样的一个离婚的一个状态下，那我如何说再见？不爱了就要离开这件事情，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就罪恶感，对不对？你怎么
如果对方还爱你的话，
是对方也没有错的话，对方对你非常呵护，提供你非常好的条件，请问你有什么不继续待在这里头的理由？归结就是一个叫不爱。好，那在这种情形下到底如何说再见？我用一个我一个当事者跟我讲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被他打醒的。这位女性她就说她老公外遇，她还爱着但老公不爱了嘛，她也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痛苦，然后也婚姻咨商，大概咨商了很多年，然后后来她有一天跟我讲说她要离婚了。我就说那你为什么愿意呢？她说赖律师，我突然有一件事情，我不想要把自己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我不应该是一个猜忌、愤怒、悲伤，每天想控制我老公在哪里的人。我觉得如果这段关系继续下去，我会连我都不见了。所以我说当不爱要说再见的时候，必须要两个都够成熟。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爱，这件事情如果他不明白，你们这段关系一定是会摆在那里，继续用一个外遇事件，或继续用一个分居事件，或继续用一个冷暴力事件来展现你们目前的亲密关系，终究不是还是离婚吗？
如果只是单纯不爱了，非常不好离，但是最后会用一个事件来做结束。
是的，
这个呢我真的有经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的姐姐想要离婚，可是呢她没有理由，她们这姐妹呢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用各种挑衅看这个老公会不会打她。对，我就说这也太荒谬了，然后可能他们就说没办法呀，想不出来要怎么样理呀。就这个妹妹有一天就告诉我说，哎，我告诉你，我姐终于打电话给我了，她在急诊室，她好高兴哦，她说太好了，她终于打我了。
是不是
真的是一个我觉得
没有想过有人会用这种方式处理离婚。
对，因为她一定需要一个你刚刚说的十加一的室友，所以
呢
只是我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场景，是姐姐很高兴的在急诊室打电话给妹妹说，耶，她终于打我了，她用扫把打我。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他有一次跟我说，哎，那个方宇我想离，好，他是男性的，可是他老婆不想离，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啊，因为他本身也是学法律的。我说你也知道离婚就十加一嘛，然后你要问我，他说那方宇你很会离啊，好，那因为我常讲没有离不了的婚嘛，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知道了，我去看了网络写说我家暴他他就会跟我离了，不然我就去外遇好了，制造出一个外遇事件，然后他就会跟我离了。所以有时候你看，你如果不爱里头而没有办法说再见的时候， 他就必须扭曲成你刚才讲在医院的事情，或我这个朋友讲一个对我来讲非常荒谬的事情，你必须要用伤害才可以走吗？
因为你找不到一个门，你就只好用电锯挖一个门出来然后跑走。
那我就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说有时候爱加上一个不爱这件事情却不能说再见的时候，很多人必须要用很多的生气、愤怒跟伤害，不然他会走不开。即便可能我还对你留一点点的情分，他得要说服自己，其实这个，譬如说举例，那个男的有多糟、有多烂，
嗯，
好，他才有办法离开，会快一点，而没有罪恶感。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哈。那我要讲这个朋友是蛮妙的，因为她离得很快，她现在跟她老公感情非常好，我必须讲，他们总共有五个小孩。这位女士哈，我这位女性朋友，她说：“哎，赖律师，你把那个离婚协议书写一写哈，那个英文的部分也写一写哈，中英文都写一写，因为那个另外一位可能需要看英文啦哈。好，那写完，我说我的条件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先生就来的时候，他说：“赖律师，你把这个离婚条件念一遍给他听，
嗯，
看他每一个他哪一条没有听懂。哦”好，他都听懂。他说：“那我离婚之后我要住哪里？我已经帮你找好房子了，搬家公司我也帮你找好了，然后打包的东西我都帮你打包好了。哦”他说：“那你如果离婚了之后，我的公司怎么办？因为这位女性朋友一直在他公司帮忙。”他说：“我告诉你，我也都帮你找好，我已经帮你应征人了，我都帮你处理
全包式的离婚行程。
对”对，然后呢，她老公说：“哦，好像我没有不离婚的理由了呢。”
嗯，
因为他觉得离婚会不方便嘛。
对，
他说：“那财产的部分，我说财产部分。”你的是你的，我的我的，那我这样算，你要不公平没关系，我算出来一遍给你看，也就是很公平。他说：“哎，好像也对。
哦”
那孩子的部分没问题，共同监护，就是什么时候你带，然后什么时候我带，我已经写好了在这里，你看一下是不是很公平？那时间算一算，真的很公平。这位男性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真的，因为他是离婚里面的诸葛亮，哎，就是他把所有事情都想好，只欠东风，就欠他签一个字，
对。后来呢，她的老公就说：“哦，好啊，那我的居留身份，他说你的居留身份不会受影响，因为我外交部我也问过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因为在这个婚姻当中，其实这个女性她要离婚的理由就是，你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我照顾你，
嗯，
那我不愿意再照顾你了，
嗯，
好，我觉得我想要有自己更快乐的人生，所以在离婚的过程，她就一并也照顾他了，
把他照顾得更好，
照顾到最后一刻，就是再见前先帮你照顾好，嗯，就好像棺材也帮你埋好一样，开玩笑的啦。好，那，嗯，可是我讲他们两个就很平和的离婚，现在是好朋友。我要讲他是好朋友，因为有一次我就问他说：“哎，你小孩这个暑假去哪？”他说：“哦，他去哪里了？”我说：“谁照顾？”他说：“我前夫啊，我前夫照顾。”我说：“可是你有五个小孩。”他说：“我包括你现在这个老公的小孩也他照顾。”他说：“对啊，是不是很健康？”那我就问他一个关键点，我说：“哎，我开始好奇了，因为大家离婚都离得很惨烈，都血淋淋，都每个刀刀见骨，
嗯，
你那个案子我当时离得好快，你们现在状况也很好。”他说：“赖律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要是朋友的时候谈离婚，人不能等怨偶，就是那个不爱到变怨偶，因为你一直留嘛，留成怨偶，是怨偶一定带恨呐，啊，
嗯，
离婚时候怎么会好好说再见，
嗯？
所以他说要趁关系还好的时候，都还是朋友的时候，这时候谈离婚最快。”那我说：“那你当时怎么说服你先生的？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是他每个条件都答应了，嗯，他怎么说服？”他有跟他讲说：“事实上我知道你跟我真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你都拖拖拉拉的，我就是节奏很快的。
嗯，
然后你什么事都不处理，我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他觉得这个落差太大，他说：“我们终究会为这件事情吵架，我们终究会因此而抱怨对方，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变成这样，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看到他的父母是这样，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未来既然可能没有交集，还不如现在就谈分手。”
嗯，
那他老公在这件事情接受，你说你看有时候离婚离人品啊，
就好像那个关云长要离开刘备的军营，你要趁你们俩还是朋友的时候先离开你。
哇，你好会形容哦。所以他那件事情颠覆了我对于离婚这件事情的想象，不爱了谈分手这件事情是需要一点点的 timing，
嗯，
然后需要一点人品，哦，嗯，需要一点点的成熟，我觉得你的过程才有办法是健康的说再见了。
我们来讲一下刀刀见骨的部分。我相信呢， 赖律师在业界应该是处理非常多刀刀见骨的案例。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是不是有钱人名人的离婚通常会更刀刀见骨？
我觉得名人就是所有事情会被放大。那你要知道离婚有离婚创伤，对吧？分离本身就叫创伤嘛。我们通常会躲在棉被里哭。好，我们会关起门来在那边大吼大叫。可是我觉得名人就是在你的大吼大叫跟你的哭泣当中，可能就会被放在媒体上。这是一个他很难避免的状态。所以大家面对自己的创伤都可能可以用一个隐私的方法，可是我觉得名人是很困难的。第二件事情，名人的离婚很难是他们的婚姻会跟事业绑在一起，
他的形象，对吗？
对的。通常我们离婚跟我的工作就会无关嘛。譬如说我是律师，那我离婚人家也不 care 你离不离婚，因为我 你有没有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可是离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形象被商品化，也就是说变成你的公众的一个商品，你可能就会开始被攻击了嘛。就是说你广告不实了嘛。所以我觉得名人的离婚里头很难的是他要隐忍的比别人更多。所以你会觉得名人的婚姻悲惨要很多年。他不会像我们不爱了就走这件事。他必须要忍，因为他不只是要顾虑的是小孩，顾虑的更多是跟事业是有关的。所以呢，很多的名人都在婚姻当中不爱的时候，他们受到很多的威胁性，包括说他如果这样离开会被对方就对我怎么样，或者他对我这样之后我该怎么办，那几乎很难毫发无伤。然后所以他对于事业跟婚姻这件事绑得这么密的时候，他要思考的事情跟成本，离婚的成本一定比别人还多。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名人的离婚有一件事最棘手。我有一次我到反正到外地有一个离婚，这个太太她就是不受不了这个婚姻，她就带着孩子离开，说我也不要你们家财产，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让我走吧，
你就让我走，然后就带孩子离开。小孩账户里面还有一点点钱，可是说钱也没几就是几十万而已嘛。他也觉得说你们家这么多钱了，你会在乎这一点吗？我就带着孩子我自己就自力更生了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去开庭的时候，哇，你们那个连里长都来了，就是不仅爸爸妈妈那个什么叔叔什么舅舅什么的，哇，这个是最大的应援团。你是来打架的吗？助阵的吗？所以就是说一个离婚你会发现好多的人都可以参与你。结婚大概摆喜宴，但我不知道离婚也来也可以来这样就是 喊这样一群打群架的概念。名人的离婚如果这两位的地位相差很大的时候，跟相当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两个打群架的状态跟很多人在跟一小群人打群架又长不一样，所以他们打架的方式都是群架。名人最困难的是因为他们拥有这样的资源，对我来讲就是打群架，那你就很难收拾。然后我再讲一个小小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我的那个一个律师朋友说，他说我告诉你啊，他们两个夫妻两个吵架，那个先生的长辈就说你该离了，可是他们两个打着打着这对夫妻两个突然复合了，他们两个就复合感情又和好了哈。可是这个他的婆婆就说没有，你就是要离掉。这个律师又是这个婆婆找的律师，两个就说怎么办，我们这场诉讼好像没办法落幕。因为你想落幕别人不让你落幕，
还有这种事哎？
对，就是夫妻两个不想离了，可是两边的应援团要你们离。我说那你后来怎么处理，这位律师就跟我说这样好了，我们到户政事务所去好吧，去户政事务所办离婚，就把那个他婆婆的律师也就是这个男性的这位律师跟女生的律师一起拐到户政事务所去啊，他们两个就在办啊，要抽号码牌，大家知道吗？办离婚要抽号码牌哈，
要等一下的，
要等一下的。然后这位律师啊，这个已经过午了哈，那我们两个先离开吧，就他们反正就在办了。然后呢，他看到那个律师一离开哦，然后两个走人去吃饭，就骗他爸爸妈妈说我离婚了，其实没有离。有没有好，所以我跟你讲
这真 真的是聊斋志异耶，什么怪事都有。
对，所以名人刚才讲难，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他的事业 跟婚姻真的绑太紧，第二个就是应援团太多，然后第三个打群架，然后第四个虽然他要隐忍，因为他人设可能会被毁。所以呢，我觉得名人的离婚真的对一个处理这样事件的过程的律师来讲真的还蛮痛苦的，因为你要顾虑的事实在太多，你要顾虑的事情不是两个人事情，也不是只有小孩事，还有很多人的事情，还有社会公众的事情。他的刀刀见骨，以前可能是你砍我我砍你，变成一群人互相砍。
我小时候呢，第一个我有意识的名人离婚
是、又是我的案子吗？
不知道
你小时候，我这样讲会被自己自曝
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有经手的，但是他是一个大作家叫林清玄。我小时候也不太懂什么离婚案件，我只记得我去金石堂，然后呢里面的店员匆匆忙忙的在下架他的书就是真的是一捆一捆的搬这样子，
有
然后呢把他的书全部下下来，因为那个年代民风是蛮保守的，
就因为林清玄嘛，还有就是苦林老师，他们那时候的离婚很惨烈。嗯，其实台湾的整个离婚去污名化一定要对这位前辈致敬，就是施基勤老师。因为呢当时她老公外遇嘛，所以她就开始了她的这个所谓的离婚之旅。离婚之旅其实听说也刀刀见骨的，好像她当时去抓奸是带着小孩去，你还记得孤味也是这样哈、孤味你记得那部电影好像也是这样，她就带着小孩去抓奸的那个过程。总之呢，施基勤老师就因为老公外遇而离婚，注意到了台湾的法律有三张验伤单才可以离婚这件事情是如此的不合理。
三张验伤单是意思是老公要打我三次，我要去三次医院。
对对，就是刚才你说你的那个朋友好像一张他担心会不够，所以法律为了这件事而修改、就是说不要等到不堪同居虐待啦才要能够离婚，当时有三张验伤单才可以离婚这个概念，所以他觉得这个太不公平了，所以他就一直推动法律的修法。然后他也还有觉得一件事情很不公平、他觉得女生的财产怎么你的是你的我的也还是你的、所以他觉得说夫妻财产制也非常的不公平、哪有说妻子名下财产视为老公的
哦，以前是这样
吗？以前是这样，在你小时候可能刚出生的时候
那老公的视为老公的，
对，
然后老婆的视为老公的，
对的，
那老婆什么都没有，
对，然后小孩的姓要跟爸爸姓，小孩的住所地要跟爸爸，
所以你如果跟你老公离婚，你财产要给他，你的车也要给他，孩子也要给他。
他说因为本来就是他的，所以呢后来才去修法，有一个剩余财产差额请求权，因为那时候还是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嘛、所以你应该让家庭主妇呢可以跟你老公要一半的财产啊。所以讲到离婚这一堂课就一定要讲到施基勤老师，他推动了离婚的女人有什么错。他当时是一个老师，他是建中的老师，
是，
所以当他高唱一个大家污名化的离婚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个颠覆，是因为你是老师，所以你说这件事情是会被觉得哦，你讲的可能是对的。如果你不是一个成功的女性，你在讲这件事情，大家也就不会听你的了。但我觉得施基勤老师，我们称之为就是离婚教母了、就是说他把台湾的整个离婚制度，还有包括法律的公平性，为这些女性呢去争取这样的一个权益。他当时捐了，我记得捐了100万，然后让一群的律师，去研究这个民法的修正。就是施老师，那施老师的他的老公就讲，我娶了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我外遇然后全天下会记一辈子的事情，然后来离婚。所以名人的离婚跟事业我觉得关系很大的有两件事。我们刚才看到听到林清玄老师的这种先人，
他算是最惨的一位我觉得，
因为他很仙气，所以好人好像不可以做大家以为的不好的事嘛。刚好讲一个相反的经历，施基勤老师他却用一个离婚带动了整个台湾的性别运动，也包括一个女性的主体性啊，好像男女大不同，好像命运也不一样
个性不同的人处理离婚也有不同的角度。反正我好有印象，那个金石堂店员他跟另外一个人抱怨说，这几本我昨天还是前天才放上去，现在又要搬下来，然后就是啊，觉得那个以前金石堂是好多层楼的，所以在那边搬来搬去真的是很凄惨
对，所以每个人的书柜上一定有一本林清玄对吗？
当年是这样啊，
我现在还是对，我现在那本书都还留着。
您处理过很多名人的离婚案件，你觉得知名人士离婚你最需要注意跟小心处理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最担心的是公关，就是媒体公关，
因为应该有很多不实的谣言飞来飞去。
那一定不实啦。
您处理的是不是大部分的知名人士里面，然后听到这些谣言或新闻的报道其实大部分都是假的？
我是这么认为啦，因为我这样讲算好了。记得有一个法官呢，就有一次开庭的时候讲一句话，那时候媒体每天报道沸沸扬扬的啦哈，然后那时候这个法官就讲，他说我看了整个卷哈，媒体报道跟我的卷完全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子？他说如果不是我承办这个案件，我都不知道你们其实并不是如媒体所讲的哈。那当然他也就是在劝双方，就是能够落幕就尽快落幕，因为毕竟孩子以后长大都会看见哈。那我想很多人也关心，那这样的状况对你们两个来说都不公平。公众人物他们在媒体上被呈现出来的都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我自己本身也有遇过这种，比如说知名人士经历离婚，然后他们的心理压力，照理说我不认识这些人，但是以前我在科技公司上班，负责搜寻引擎，那搜寻引擎连着的就是一大堆新闻的网站。我接过非常有名的人士，他特别透过公关来问我这个连结要花多少钱才能拿下来。
哇，
他真的不想要他的孩子看到这些新闻，那很不堪，而且他觉得很不实。这件事情坦白说在技术上处理是会有问题的，因为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搜索引擎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所有的媒体平台，所以他必须要去找那些媒体平台拿下来，这些都是后话了。只是说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有深切的感觉到他也是个人而已，就是他非常的痛苦，他也不懂这些新闻怎么样子可以去所谓的说举证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离婚啊没有真跟假的问题。
是啊，
而且很有可能他沸沸扬扬的在媒体上可能吵了整整一个月，里面的东西通通都留下来了。
对呀，
突然有一天他去搜寻的时候，搜寻自己的名字跟搜寻他先生的名字，他看到的是这么不堪的回忆。然后我有印象说他透过那个公关来跟我说他自己想要放下了，可是媒体搜寻引擎不放过他。
我也想要趁机再讲，就是说媒体，我知道你们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些流量，那我也觉得有一些人想要运用媒体去影响社会的观感，去攻击对方，那有可能他不是为了攻击而攻击，而可能只是为了诉苦，也有可能哈。可是你要知道媒体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可逆的，就想拿掉那个连结是困难的。那第二件事情是覆水难收，你丢出去其实是很难收回来。经常讲有时候门不要关太大力，有时候人会回来的。我现在在跟你处理分手，也许你有不开心，我也有不开心哈。但是有一天我们会是朋友，而且我们还会是孩子的父母。那你觉得这种关系是完全的决裂，也就是说那个说再见，再见还有见嘛，一定会再见嘛，不是不见嘛。那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要让孩子的父或孩子的母亲去面对这样整个社会完全不知道的人攻击他？很舍不得啦，舍不得，包括我当事人的苦我也看见。然后呢，我经常请我当事人说你能忍你就尽量忍，因为为了孩子。可是你知道吗，当有一些社会的写出来的东西跟事实已经相反的时候，孩子也是活在真实世界里头的人啊。
而且不要觉得你可以永远保护这个孩子，原因是因为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那时候也很天真，我就说啊，这个真的很难啊，技术上很难做得到，也不是说我们一个搜索引擎可以做就做。我就跟那个公关说，还是说请他多多跟孩子沟通，让他了解父母当时的难处。过了一阵子，那个公关就回复我说，其实他能带孩子去諮商的该做的事他都做了，但是孩子回来会问他说，为什么我的最好的朋友说你妈妈是这样这样的人吗？他说他的孩子有朋友的，所以他的朋友会去 Google， 这个就比较难抵挡了。那如果当孩子渐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已经不是说我断了孩子的 WiFi 他自己不能联网，我不要给他手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他有他的社会，他的现实要去面对。这个真的是我今天因为赖律师也开了一个离婚课嘛，真的其实这一门课是 很深刻的。
嗯
嗯，大家说结婚是一个学分，修起来是很深刻，但离婚呢，它包含的层层面面哦，已经不是说你收多少钱，我付多少钱，离婚可不可以分期付款给律师，不是这样子的问题而已。
对，
就是它牵扯的是蛮广的层面，是吗？
对。其实离婚要处理的议题远比结婚多很多。
嗯，
我必须讲哈，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我跟我当事人说，哎，我们离婚了呢。他就说，那律师，我第一次知道离婚比结婚快乐。哎，我说
代表你离得好，
好深刻。因为有时候我们结婚了，然后被恭喜的时候觉得很快乐。他说，我发现离婚被恭喜的时候最快乐。你就明白那个离婚有多困难啦哈。离婚要比结婚的准备不是只是喜宴而已哈，然后也不是一个感性就可以处理的事，它要运用很多的理性。那个理性里头包括你如何去处理自己的创伤，那处理你可能这当中的孩子的状态，那你要处理的是从一个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要思考有很多，包括孩子的安排之外，还有你的住的地方也要安排，包括你的工作也可能要安排，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会再怎么样对付你嘛，到底会不会再重返那个冲突，你也都不是很确定。财产的事情说实在的真的有时候很难算清楚，因为大家都很会藏，他们一定会把你当国税局对吧，那国税局能查到的一定都是更多不在国税局之内的嘛，好，夫妻财产几乎都是如此，
都放在枕头底下那种吗？
对，放在国外的枕头。
哎、欸，你见过最奇怪的财产的隐藏的方式，或者是财产分配遇到的诡异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有两件事可以聊哈，就是说财产哈，我们都以为房子很有价值，对不对？
哈，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处理一个案子离婚。然后我就想，哇，十几亿你们都离了哈，你们不要乱想是哪一件哦，这件没有今天新闻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啊，监护权也谈完，十几亿呢都用那个公司的那个股权交叉持股来处理掉了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公司也分割了，我觉得这件事这么棘手都处理完了哈。那我觉得这个简单了，
没有后顾之忧了，
没有后顾之忧。后来在写调解笔录的时候，他说啊，我那箱红酒，我说。哇，这个想说十几亿你都处理掉，红酒重要吗？你知道啊，那个男的气到说我不挑了，我要走了。我说什么
什么
什么？对，也就是说红酒对他的意义非常大，
所以他有二十瓶，他要拿走二十瓶。
对的。那我本来以为说这不重要啊，你二十瓶还要去拿吗？对我来讲，你十几亿的事都能谈了，红酒真的是到底怎么样？就好像是一个尾巴，这就不重要，但他就觉得就激怒他了哈。所以我后来发现财产这件事，我觉得很诡异的是每个人对他价值不一样。
对，真的，
我上次还有一个垃圾桶也被告，我当时被告窃盗嘛，垃圾桶哦，50块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是脚踏车。我在讲这分别都不同的状态，大家都不要对号入座。我跟你讲，你们都很难想象，你当然可能会想象是床，有人会想象我那个有个脚踏车，还有一个是一个吸尘器。这个最难的监护权啊，财产分配都分配完了，竟然是在这种你完全觉得他已经用了十年的脚踏车，你有什么问题？他说你就是给我拿回来，这脚踏车我不要给你。
哦，
你理解哈？我讲财产，我觉得好笑的是说，原来价值都不一样。
我们
的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想象，所以以后我就知道，以后不要随便对一件事情标价。那第二个呢？钱只要涉及到跨国，它一定困难。
好，离婚涉及到跨国是不是就是困难？
非常难，它超过你的想象的棘手，是因为台湾的外交地位问题，它更困难了哈。所以有时候你在国外可能处理的算可以，可能有海牙公约啦，有一些什么法律上的保障，但是你在台湾，它其实就是一直有主体性的问题啦。好，总之它外交的困境。第三个是说，它的财产难在说，它如果散落在其他的海外。
对，
他是用公司持股的时候，你真的找不到，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嫁给豪门不一定是豪门。
对，因为豪门最常把钱存在海外。
是的，是的，然后最常存在公司，最常存在公司的账下，
法人，
对，法人名下
。
第三个是富二代的钱不在第二代，在上一代。
哎，这个我真的听好多次哦
是，
所有的钱都把持在上一代的手里。你以为你嫁给一个人很快乐很有钱，富二代，那是你跟他结婚的状态下你很富裕，其实跟富二代离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穷，
他很穷， 他可以报薪水报很低，
嗯，都在爸爸家里上班嘛，
是，对，然后呢他可以刷卡的时候卡费父母上一代会帮你付，就像刚才叶阳妮所讲的，你拥有很好的物质生活，但你离开了没有司机，没有车子，没有保姆，也没有信用卡有人帮你缴了，因为他当时就可能用信用卡来管制你的零用金嘛，对不对？所以呢富二代钱不一定在这一代啦，大家看到公主跟王子的婚姻不要太觉得羡慕，因为在处理离婚的时候你要知道可能裸退或者净身出户的状况也蛮多的。我想也想要分享以我的经验，就是很多人会认为离了那么多婚你还相信婚姻吗？可是我的第一题就已经回答，我其实觉得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让你更成熟了。好，当然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其实不用婚姻我有小孩就好，
我们录过一集，就是老公跟小孩分别都是带你进阶成为一代宗师的两个重点人物。
对对，
你就觉得自己人生修行不够的时候你就结个婚，觉得修行还要再往上一层的时候你就生个孩子，
对，
不够的话再生两个，
对对，你要越级打怪也可以就对了。
对，你就会最后就突然见到玉皇大帝耶那种感觉。你觉得家事律师当久了你仍然是相信婚姻跟爱情？
相信婚姻，对，也相信爱这件事，因为爱情我不是那么抓得住爱情两个字，但我觉得爱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深刻的，因为爱有很多你要去思考的议题，你在亲密关系或者跟你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你有才有办法去看到你跟父母的关系。有时候我们是这样顺着这样上去的，所以你会发现走到临终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关系可以被你和解了，是因为你经历过这么多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讲是一个就是一个像你刚才讲，我觉得你刚才比喻太好了，我很难再复诵一遍。
你说玉皇大帝还是刘备？
见到玉皇大帝这件事。
对啊，想要参见玉皇大帝的话，各位还是走一遭好了。官司结束后你需要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吗？
有一天呢我有个当事人，好，他要离婚，那时候我就说哎，你知道我们要离了吗？他说有吗，我们又要离了。我说其实法官说我们要离了呢，然后他就说哦真的吗？因为他听不懂哦。好，我要跟你讲的听不懂是他们在那个状况是不敢相信，他们有一个没有办法说这是真的吗，那个现实感不见了。
你是说他们本来都知道他们要离婚，
对，
在现场的时候突然失去了现实感。
对，跟他讲你离婚了，他就真的吗？我说你没有听到法官在说什么吗？好，他上去的时候就开始大哭，他说我真的离了吗？我又再次跟他讲你离了。好，那后来呢我说你要不要到户政机关，我们要去办登记嘛，有时候那个法院现在离婚之后会主动通知户政机关的，然后我们就会去办登记。那办登记的时候呢他就整个就恍神，他说他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大概有一个月完全处在一个脚浮在地面上，他就觉得
这是一场梦，
就是一场梦。后来再慢慢的呢我访问每一个说你在离婚的那一刻的感觉，他说他们有一种非常五味杂陈的感觉。我突然想说这次婚不是你要我帮你离的吗？我已经离了，你应该叫做赢了嘛，叫应该叫高兴了嘛，但是说实在在离婚里头没有输跟赢，我觉得就是一个五味杂陈，我到底这一辈子走过了什么，那为什么走到这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他突然失去了方向。不过呢有一件事也蛮有趣的，我好几个当事人尤其是女性离完婚之后都变很漂亮，我就问他说哇你怎么变那么漂亮，不错吧，交了一个新朋友。离婚对我来讲某种程度的死亡，它比真正的死亡有一个运气就是能够重生，可是我觉得离婚是一场生死学耶，你能不能浴火重生就在于你在这里头你对自己有没有看见嘛。离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个祝福是指说这个挫败的经验
对
你能不能转向成自己，而不是一直说这个命运对我来讲多么的怨天尤人，好，或者是说那个人对我做了什么样的事，其实你回头去问自己对自己做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可以回头问你为什么让这件事一直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转身离开的时候回来的是面对自己， 你才有办法真正的浴火重生。我这样讲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接受，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事、欸、
是啊，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嘛，你给你人生卡关的时候的一个机会，
是
那你能不能把握住那个机会就要看自己。
对你对于生命的那种理解跟那个展现的力量都在离婚这一刻迸发出来，才是你真正的第二个人生，不是父母给你的，这次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谢谢赖芳玉律师到现场来陪我们聊天。我蛮喜欢你说的那句话，就是关门不要关得太大力。以前我们上一代的人会觉得离婚就是一个终点，那终于到了这一代、哦、我们开始觉得离婚可能是一个终点的起点。所以呢，希望这一集能对一些在婚姻中受伤的人有一些许的帮助。目前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夜阳躺一下的 podcast， 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我的节目并给予五星好评，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同时呢，赖芳玉律师呢也有在线上开一门课程，在橘世代的离婚课。今天谢谢我的来宾赖芳玉律师，我们下周见，拜拜。